考考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啊？这心事记不住。那个以西结书，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居然会在读一本2500多年前的书？有时候我们很少这样想哈，因为就是圣经我们就读了。你哪里晓得这本书是在2500多年前写成的？而到今天，圣灵仍然能够借着它对我们说话。直到今天，整个历史仍然要照着神所曾经说过的话，能够向前运转，你就晓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啊！而且圣经的预言，主说一句都不落空，个个都要应验，而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的看见它在应验，感谢神。今天早上结束在不仅枯骨复生的异象，而且也特别进到36章。说到那个复兴的临到的前提，在于神的百姓归向神，被洁净，然后主把新心心灵赐下，然后主把主的灵赐给我们，然后底下所有所描写的，全部都是圣灵来了以后所带来的祝福。那弟兄姊妹，那些经文，那些所有讲的现象，从前荒凉之地，现在变如伊甸园，从前没有人住的人，现在城里面满了人，每一节的经节，其实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都应该应验。虽然就着字面来说，有一天应许要实现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按照字面上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今天在属灵上，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有这些属灵的实际啊。那我们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去细讲那么多的细节，有机会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可以把一些漏掉的地方、需要加强的地方，我们再回来讲。那么今天早上的计划原来是希望从33章一直讲到39章，结果到了37章就得结束了，因为时间不够。那现在38章跟39章，那这2章圣经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去读所有以西结书的注解的话，你发现所有圣经学者写以西结书，那么到了38章跟39章，他们都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几个问题，你第一个要解决，到底第一个谁是哥哥？第二个问题，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要发生？第三件事情，他到底跟启示录20章7到9节那个哥哥之意有没有什么关联，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0章7到9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的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也讲到哥哥要率领这个人数多如海沙上来围困神的百姓。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以西结书第38章到39章。在我们的讲义第60页那么这2章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制成一个单元，是一个对末世的预言。那么它可以分成5段啊，前面的4段是根据先知4次的发言，而最后的1段是关于末后复兴的应许。所以你要读这2章圣经，基本上它分成这5段，前面4次是先知的发言啊。那么这4次的发言里面，前3次都是针对哥哥，那么最后一段是针对飞鸟和走兽。好，所以我把这个分段放在61页的前段，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去读这些经文，你就会很清楚。那么第一段是38章1到13节，它可以分成2段，而这每一段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来开始啊。那么第二段是38章的14节到23节，也是分成2段，也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来开始。那么第3段是39章1到16节，重在预言哥哥将要受罚，以色列要得胜，而且神要大得荣耀。那么第4段39章17节到20节，这一段是针对飞鸟和走兽。 那么等于是召集他们，邀请他们来赴神的宴席，就是来喝仇敌的血，吃他们的肉。那么最后一段就是先知在重申以色列家受审判被掳，乃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的神，但是最后却是结束在关于末后复兴的应许。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神不仅仅要再施恩给他们，使所有被掳的都归回，神更是应许要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在39章25节到29节这里所讲的。所以你如果从前面一路读过来的话， 你知道这位神曾经被神儿女们伤得多重，被神的儿女们出卖背叛伤害，这个，但是神 对他们到至终还是用一个恩典这个慈爱来对待我们。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当我们要讲哥哥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所有圣经学者讲到末世预言的时候，基本上讲到末世有三大联盟那一个是叫做西方的联盟，就是西欧，那很多国家甚至不是很多的解经家甚至讲就是讲到敌基督10个国是从西欧联盟里面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至少有一个西方的联盟是指的西欧方面的。那第二个北方的联盟也跟我们这一段的圣经也非常有关就是讲到在黑海到里海这一带的一些的国家。那么有一个大国，常常讲到北方的大国，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讲的苏联或是现在的苏俄那么第三个联盟是讲到东方的比较是从日出之地来，有20000万大兵20000万的马兵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只好说是中国的，因为只有中国有20000万人可以派得出来那么所以到底这个圣经怎么解释这个都不是在我们现在的话题里面。至少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三个大的联盟一个是西欧，甚至包括美国这个欧美联盟，那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东方的其实你从世界的局势的走向多多少少你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那么他们在整个神预言的里面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现在看38章39章，那我刚才说过了关于哥哥 这些的预言那么到底哥哥是谁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38章的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以你为敌。底下讲到神要用钩子把他勾来，把他整个军兵马兵都带来，成为一个大的军队，有大小的盾牌，拿着刀剑那么第五节这里讲到波斯人、古实人、佛人各拿盾牌。那这些所讲到的国家通通都是今天存在的国家波斯讲到伊朗，古实讲到南非那里的埃及跟苏丹那一带讲到南边的波斯是讲到东边的，那佛人是现在的利比亚讲到在西南角的。所以你看到东西南，那么还有北那么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那么是可能是在莫斯科附近那一带的国家。那哥灭人，那有人是认为他是讲到像德国或是在那一带的地方的国家那这许多的国民都要同着这个北方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跟土巴来攻打以色列。所以现在就是在于说我刚才问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到底谁是哥哥，我是参考的相当多的注解书那几乎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赞成我们早期曾经听过的解释，觉得这个罗斯跟 Russia 跟苏俄的发音很像，所以有人就解释说罗斯就是苏俄，那么米色就跟莫斯科的发音很像，就认为米色是莫斯科所以的确有解经家就认为说这是苏俄，这是莫斯科 那么但是呢，那有更多更多的解经家不赞成这样子的说法。他说你绝对不能够从发音 去跟今天连在一起，那这是不同的语言，这是2000多年前讲的预言，怎么会跟今天的莫斯科连在一起，怎么会跟今天的苏俄连在一起，这不能够由发音来解释今天。所以很多的学者都不赞成是这样解释。那么他到底是谁？那么罗斯这个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圣经的历史上在他们能够追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国家出现过。所以有一些的国家就认为罗斯这个字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它应该更像是一个形容词那么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讲到为首的王就是等于是诸国的带头的等于是一个做王的。所以从这个解释去解释的话，就是说你不见得一定要去给他这个对号入座，他一定是指哪一个国家那么我看了这么多的解经书，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去参考这些专家们，他们学者们花这么多的时间，那么他们基本上认为说不需要去强解他是谁，但是会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个诠释会开始出现从北方而来那么也的确很有可能苏俄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所讲的几个国家很多都是集中在黑海跟里海之间的这个桥梁里面的很多的国家那么这些很多的国家从前曾经是苏联的附庸国苏联里面的，那甚至现在是苏俄的同盟国里面都有，所以苏俄可能是在其中扮演的一个的一个角色但是是不是绝对的，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解释它所以但是我们不需要去强解它，但是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从北方会来一个大军是跟附近的诸国是联合的，东方的西方的南方的北方的等于视为要把以色列围攻要来攻击神的百姓。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到底哥哥是指的谁能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解经书说是苏俄，说是莫斯科，你就当作参考就是了，因为有更多的学者不赞成这样子的讲法，但是他至少是北方来的，可能也跟苏俄有关的好，那么他来的方式，他们会像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军队，而且是很多国联合的军队，而且是非常的凶暴，非常的快速要来围攻神的百姓那么第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物的民。那你就知道他们上来要攻击是攻击谁，就是攻击归回的百姓等于从万国招回来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刚回来或是刚复国好不容易得到一块地图在那里安享的时候甚至连城墙都还没有的时候，他们要来攻击他们然后呢，抢夺财物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理由那么圣经上这样讲，他是抢夺财物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理由，他们是要毁掉神的选民，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是所有回教诸国甚至周围的列国他们一直要做的事情，就希望把以色列给铲除那所以抢夺财物只是一个理由。那么以色列百姓也的确是会赚钱从列国回来得了牲畜财货的民。那我有一个叔叔，他非常聪明他很年轻就在台湾做了一个银行很高的位置，他后来到美国去。那么他在美国，他跟一些不同人做过生意，他说他在他这一辈子所有交手过的商人里面，他说犹太人没话说，太聪明了犹太人太会赚钱了这个听说我们的硬币你把它拿起来反过来看，不是一条一条一条横横的吗是犹太人发明的，能够省就省 所以刻的那么多条缝哈。当然我们想说是为了增加它的硬度，但有人说这是犹太人的 idea 啊，能够省就省。所以他们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也非常省钱的。你要骂一个人小气，骂他什么？中国人不这样子骂，骂他犹太嘛。我们在台湾都是这样骂的，那个这人好犹太，就是好小气。你们大概比较文明，不太骂人。所以他们来抢夺财物，抢夺财物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要毁掉神的百姓。那底下第十四节，人子啊，你因此要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分段啊。这是已经是第二段了，对哥哥的预言，但是又分两段，每一段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开始的。你自己去看，你可以找得出每一段中心的信息是在讲什么。例如说这一段十四节开始，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的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那请问，这一段话读下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谁发起的这场战争？啊？神啊，所以你从表面看好像仇敌哐一下要来围攻神的百姓，但是是神把他招来的，是神要来刑罚这些国，是神想要借着在刑罚他们的时候在万民中显为圣啊。所以我们读《属天道路先锋》的时候，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正好同工们一起追求读《属天道路先锋》，斯派克弟兄特别讲到，他说许多时候属灵的征战，神的儿女们根本不，我们不是被动挨打，根本是圣灵发起的。很多的属灵征战是圣灵发起的，他要把这个属灵的实际做在他儿女们的身上。所以今天神要毁掉这些国家，要或是要在众民面前显出神的全能，显出神百姓的特别，所以神把他们招来，你们都来，像海边的沙密云遮天啊，如暴风而来，然后这些人哇都来了，然后神啪啪啪把你打得七零八落的，就让你们晓得我的厉害。所以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然后我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好让他们都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的确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一段的圣经，我刚才讲到两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哥哥是谁？第二个，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这个等一下我再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所有预言的应验，它是众山重叠啊，它有初步的应验、局部的应验、眼前的应验，跟中期的啊，跟长期的啊，有局部的跟全面的啊。所以，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复国。讲到枯骨复生啊，这个神的百姓可以再重新回到神的应许之地，那这个也是局部的应验，对不对啊？一批一批的应验，到最后是所有的人都回来啊。同样的，哥哥的战役啊，这个周围的列国来攻打神的百姓，那有当时的啊，有现在以色列复国已经发生的。那么还有将来圣经上在这里所说的哥哥马各的战争，其实是将来要发生的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局部的应验，有一些我们已经看得到的。我记得我在讲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时候，当他们刚复国的时候，才几个小时，周围的回教国家就一起来围攻他。那个时候从各地回来的以色列人不到3万个人，所以这些周围的国家，叙利亚啦、约旦啦、这个埃及的这个几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狂傲的不得了，他们才3万个人，他说我们一起把他赶到地中海去。哪里晓得以色列反而得胜，把周围这几个列强这么多的大军，以色列人回来的人不过3万个人，居然能够打败他们。 就是耶和华在外邦人眼前显为圣。那么这是第一次很明显的战争。那么1956年10月29号到11月6号他们又再一次来打，又是周围几个国家联军来打他们，那又被以色列打回去了。那么第三次是非常有名的1967年六日战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我那个时候11岁哈。我记得在台湾我爸爸每天下班他的工作其实很忙的，他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抽到房间打开收音机就在那边听哈，听以色列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因为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打他们。那个戴阳将军那时候带着他们这个当周围的这么多大军来打他们的时候，以色列那时候完全没有招架的力量，他们向联合国求救，没想到联合国居然撤军，就任凭他们，准备让他们打。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戴阳将军他就这个神也给他特别的智慧哈，他们居然在六天里面他们把整个周围来打他们的国家打得七零八落，而且就在那六天里面他们收回的失地，把戈兰高地收回来，把西乃半岛收回来，而且把这个 West Bank 西岸的那块地也收回来，而且更不得了的是他们第一次终于把耶路撒冷收回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看纪录片戴阳将军带着军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等于是他们的圣地啊！他们军人进去的时候到哭墙面前，好多人都哭着祷告，他们把他们的祷告词卷成字条插到那哭墙里面。今天很多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都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把你的祷告词卷一卷卷到哭墙里面，这是犹太人最常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个了，直接到宝座前啊。那以前还有人做生意的，就是不像以前这么流行，他们是传真啊，有的人到不了耶路撒冷就付一点钱，你把你的祷告词传真给他们，他们有人帮你插进去啊。那我们现在是直接跟神面对面的，咱们不需要这个哈。但是你看纪录片你就很感动，戴阳带着军队进去，他们在哭墙面前，他们真的是很激动，终于回来了。终于进了耶路撒冷，他们说我们永远不出去。你看周围这个国家就是想尽办法要打他们，但是每次都被他们打败。那么到了这个1973年更不得了哈，1973年这个周围的国家实在是很没有水准哈，他们挑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来打他们。他知道犹太人安息日守安息日，啥都不动，不能走路超过一里。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碰到安息日，他们连电梯到几楼自己都不能按的，要雇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子坐在那里，你告诉他说我到第七楼，他帮你按七。这些阿拉伯小孩子久了都很懒了哈，所以你一进电梯，他把20层楼都帮你已经全部按完了，他就坐在那边休息，所以你得一层一层停哈。跟着犹太人过安息日，然后一点都不安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啊，那个炉子不能烧东西，都要前一天晚上就把菜放到炉子上慢慢热。这是犹太人守安息日啊，所以结果在1973年的时候10月16号，他们挑安息日来打他们。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理梅尔夫人带领全国祷告，结果你就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当他们这个埃及非洲这边的这个埃及这边派的坦克大队穿过西乃半岛要来打他们的时候，就没想到到了西乃半岛那天突然有那个特别强烈的日头直接照着他们哈，那些开坦克车的人没办法开，因为眼睛直接刺着他们哈，那个西乃的路他们又不熟，所以他们整个的速度就慢下来，没有办法照预期的时间赶到这个以色列地去打他们。那从叙利亚从东北部这个戈兰高地用苏尔送给他们的坦克车来打，结果没想到开到一半的时候油不够了，结果速度也一样没赶过来，等到安息日一过，以色列的军队出去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的哈，所有坦克车都给他们炸得一塌糊涂，这个叙利亚大概有20几个飞机场都被他们炸坏，26个飞机场，那么他们几百架的飞机通通被他们打下来。那弟兄姊妹，神的百姓，这是神在这里帮助他们。 所以你已经看到38章、39章有一个小影，就是当神的百姓回来的时候，周围国家就要攻打他们，但是他们打不下他们，因为神看着他们，耶和华的神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帮助。但是问题是说，这些回来的人并没有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从撒迦利亚书你可以读得到，有一天，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了，有一天他们在敌基督的帮助之下，跟但以理书所说的，他跟敌基督立约在这个大灾难的前3年半，他们好像得到了一点的保护跟安全，所以他们在那里把圣殿盖起来了，重新恢复了祭祀哪里晓得一期之半敌基督毁约了。那么周围的国家又来打他们，而且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耶路撒冷那一天要再一次的被攻破，妇人被杀，城被毁。他们在逃亡的时候，突然橄榄山裂为两半，主耶稣第二次回来降临在橄榄山上，他们那一天才知道他们当初所扎的果然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流泪悔改认罪归向神那个是我们没有时间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说，到底哥哥马各的这场战役是什么时候。那解经家在这个点上也是很难说那么基本上第一个我们知道，决定是复国以后的，因为这里都讲到他们从列国被召回来，那这一点是没问题。那但是至于说是在发生在什么点上，最可能的一个讲法就是比较是发生在大灾难的期间，是敌基督毁约之后，那个周围的国家因为以色列没有敌基督作为他们的保护的时候，他们就来攻打他们那这是一个比较像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就是这样子去解释，也有一些别的解经家这样解释。那至少他决定不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一场征战，因为启示录所说的哥哥的征战是撒旦从无底坑放出来以后，而且的这一场的结束以后，这个马上撒旦就被丢到硫磺火湖，神的儿女们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那么跟我们这边在讲的哥哥马各的战役之后，他们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收尸这么长的时间去烧他们的这个军戒他们的刀啊枪啊剑啊，要烧7年，对不对收尸体要收好几个月。那这个东西都不是在启示录那一场战役里面所形容的，所以是指的不同的东西。所以我那三个问题都回答了哥哥是谁，什么时候发生到底跟启示录的那个一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是对哥哥的第二段的预言，也分两段这是38章14节到23节。那这两段，第一段就是我刚才读的，第二段就是1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古时借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着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到底指的古时的先知到底是谁的预言？那么基本上曾经提过有这么仇敌要来攻击的。两个地方大家很快的看一下，一个是约珥书3章9到17节。那我们没有时间都读，大家回家读但是你看11节，约珥书3章11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得从其中经过在这里讲到四围的列国要一同聚集要来攻击，但是神成为他儿女们的保障和保护 另外，西番雅书第三章啊，我们也只能够很简短的看一下啊。这个今天比较不是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西番雅书第三章15-20节，那同样的，我们其他经文不读了啊，我们看19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对不起，我应该提到一下子，他们别人也来攻击他们啊。OK， 那这里不是重点在讲列国来攻击他们，而是讲到神成为他们的保护，要除去，要赶出一切的仇敌啊，主要在这里施行拯救，要处罚一切苦待他的人。好，那这只是一个参考，所以并没有很多明显的讲到多年预言带来攻击你的以色列人啊，这是这个所能够找到的两处。好，这个同样的一样啊，在21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要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等等，他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的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不好？那这就是讲到对哥哥的审判。那么39章就是第三次的先知的讲话，那么也就是对哥哥的最后一段啊。再一次讲到神要把他带到他的圣山上，然后呢，你看第二节，他说：“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带来干嘛呢？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右手打掉你的剑。”好，你就发现就带过来就是左打一下，右打一下的。等于神在这里刑罚列国，借着这个方法把他们带来，好好的处罚他们，然后显为圣。那底下就说到这个大小的盾牌、弓箭、这些枪矛都要当柴烧，只烧7年啊。那么有人就会问说：难道到了末后的时代还用这些东西吗？现在都已经核子武器了，坦克车了，战斗机了，难道还用这些刀剑吗？所以解经家面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到底这些东西是当时人能够明白的武器啊，就表示他只是用这个方法去表达，在我们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列国的武器都要被神销毁啊。那么另外一个人的讲法就是说，可能很可能这种核子武器发展物极必反，到最后所有的核武都废掉了，列国恢复传统战争啊，那咱们中国人就一定赢了，人海战术嘛哈，这么多人，所以光烧这些刀剑就要烧7年啊，然后要解决他们的尸体还要花7个月。所以底下呢第四篇的信息就是第17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九兽说，你们聚集来吧。那么20节说，你们必在我的席上饱吃马拼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那神那天大摆宴席，而且是尽着你吃的那种buffet，随便你吃多少。弟兄以前讲的吃buffet最高的境界，就是手扶着墙进来，手扶着墙回去啊！来的时候饿得要死，都要扶着墙进来啊，吃得饱到不得了，要手扶着墙回去啊！那这些鸟啊、兽啊来这边吃，吃到真的是不行了啊，不行了。所以，你从这两章的圣经，你发现在37章。讲到耶和华神使枯骨满山满野的骸骨能够复活成为军队，而38章、39章神使满山满野的军队仇敌全部变成骸骨， 他叫你活你就活，他叫你死你就死。那只有我们的神能够这样子的做扭转局面，对不对啊？他要叫神的儿女在他失了望的绝望的灰心的像骸骨一样的啊，耶和华开他的坟墓，耶和华领我们出坟墓啊，让这些人啊不仅仅骸骨复活气息进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对那些来围攻神百姓的，他大能的手显出来啊，让这些活着来的全部倒闭旷野。所以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何等的可畏啊！那个他能够叫人活，他能够叫人死。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不对啊？在得救的人身上，在复活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身上的影响力都不一样。在这等人身上叫他死他就死，在那等人身上叫他活他就活。他说这件事谁能够担得起呢？不光神做事没有人担得起，今天他把属灵的权柄生命的影响力放在我们身上也是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可以叫人活可以叫人死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是在一个主的面前属灵光景对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局面里面，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里面啊，我们能够让神的儿女们该活的活过来，该死的死啊！你不要说哎呀主太好了，回家我要叫那些人死啊！那弟兄姊妹，那是让那些罪恶那些肉体那些神所不要的，该死的我们的生命胜过他们让他们死，该活的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人活过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主啊，他是扭转局面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化咒诅为祝福，化危机为转机，他能够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他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羞辱变荣耀，失败变得胜。那这些就是扭转局面，只有他能做。连那么大的局面死亡，而且是全面死亡全面枯干，他都能够让他复活成为军队。同样的，他能够让这么大的军队像密云一样来哈啊，像海沙这么多来的军队，他可以让他们全部倒闭，然后光收尸就要收七个月啊，把他们的武器当柴烧要烧七年，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全面的得胜啊，没有人能够在至高者面前站立得住。好，那么最后就是结论，讲到他的应许啊。耶和华如此说，25节，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等等等啊，把他们带回无人军下。那我想我就不多讲这个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对33章到39章有一个总结。我们说过33章到39章是整个以西结书的第三大段啊，在这里讲到预言复兴要临到。啊，那么这个复兴要临到，那么你从33章开始一直到39章，你会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把这七章圣经里面所发生的这七件大的事情啊，你把它摆在一起，其实它本身就出来了一条复兴的路，虽然它不见得是按照这个一定的顺序出来哈，但是这七件事情都是非常宝贵。例如说第一个33章讲什么？设立守望者，这是讲到神家里面需要有人起来带领神的百姓归向神，让我们从一切错误不合神心意的里面，我们被提醒，我们被警戒，我们被教导，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就让我神的百姓归向神。神家有清楚而且有力的话语指示，神家有非常谨守警醒的属灵领袖跟守望者，能够看守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带在正路上，这是今天众教会需要的，对不对？非常需要的。这是33章。34章讲什么？耶和华神要亲自做牧者啊，讲到我们在这里跟神之间恢复了我们那种该有的关系啊，那个让神真的是亲自来牧养我们啊，我们也在主的面前享受主给我们所有的带领和预备啊。教会要复兴，神的儿女们不是少数人，而是全面都需要被带回到神的面前，跟神之间有对的关系啊，让我们所有的受伤被医治啊，失迷的被寻回，软弱的能够刚强，饥饿的能够得到饱足。这是讲到神家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得到正常的喂养啊，神亲自做我们的牧者啊，恢复跟神该有的关系 那么第三个，对以东跟西尔，我今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天然肉体需要被对付啊，不再欠肉体的债，被肉体辖制啊，这个属血气的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神家里面一定要非常认真严肃的对付我们的肉体，侍奉主的人啊，不能够在血气里面来侍奉神。第四件事情，到了第36章，不仅仅要有信心有心灵，还要什么圣灵啊，所以这是我今天下午早上讲到了，整个神家的复兴是离不开圣灵的。你再怎么努力，没有圣灵是不可能有复兴，更不可能有全面的复兴，更不可能有持久的复兴。很多复兴是人造出来的，装假的，持续不了，经不起考验，因为那是人的热闹搞出来的。圣灵做的，存到永远，是真实的。当然在那边讲到圣灵的时候提到很多，对不对？圣灵在这里洁净我们，洗净我们，圣灵让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圣灵在那里更新万物啊，让荒凉之地变成伊甸园啊，我们在那里在圣灵里的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祈求神成就啊，这都讲到在圣灵里啊。第六个，我们讲到合一的见证，神家需要合一。啊？哦，我才讲的，哦，第五个，第五个是复活生命的彰显啊，讲到枯骨复生嘛，啊，这个复活的大能显明在我们身上，啊，借着主的话、主的灵，能够让所有的枯骨能够复活起来，啊，所以我们一整年到现在10月了，有时候都觉得很惭愧，我们讲说要活过来活过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活过来哈啊，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枯骨都复活，在主的面前 be alive 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讲到合一的见证啊，我早上说过了，巴不得各教会能够脱离所有的不和，所有的分裂啊，能够让我们的力量是放在正面上啊，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么一个。那么第七个就是刚才讲的啊，能够胜过众仇敌啊，依靠神的大能胜过众仇敌。我们在这里经历神大能的复辟，经历神大能的手在我们中间啊，那个有很明显的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啊，他替我们伸手除灭仇敌，他在我们中间显为圣，让我们要需要很清楚看见神真的他的同在，他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好，那么这一段结束了，我们现在进到40章到48章，这个又是一段非常挑战性的经文哈。至少读过一遍以上的举手好吧，就是为了来这次聚会都举了啊，那我这样子看不清楚，没有读的举手啊，很诚实，没关系哈。那你们一定要赶快补读，好不好？那虽然也许读过跟没有读过差不太多哈，但是还是要好好读。啊，对不起，我也不应该这样子开你们玩笑。那的确是不好读，我刚开始读了好几遍，真的蒙叉叉，我说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搞这个搞那个。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把几个重要的态度跟大家讲，读这段经文我们该有的掌握跟该有的态度，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哈。那我早上也讲过，那个斯百克弟兄他说他画过这么多次，他试了这么多次啊，到最后他越画越不平安，越画越没生命，他决定不画了啊。那么他就祷告主，让神从属天的角度，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圣经上既然记载了啊，他其实里面在讲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是有属灵的原则，不然他不需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摆在这里，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能够一起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第64页啊，这些心得是我自己读经笔记的心得，我把它拿出一部分放在这里，为了省大家时间啊，因为我怕你们听完了结果回家忘掉了哈啊，或者是写下来的跟我讲的不一样，然后跟人家说余弟兄说什么，那结果不是我说的啊。那我现在放在这里是我已经尽可能放的，那个省了你们很多的时间。我们看64页， 从四十到四十八章是他最后一次记载他的意象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元。那么有人把第一到三十九章称为上卷啊，那四十到四十八章称为下卷，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上卷跟下卷是不同的作者啊，那个决定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啊。那么中间相隔的大概十三年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卷所提到的最后一次提到的年日啊，是在三十二章十七节，那里提到是第十二年啊，就是对埃及的预言第十二年，那就是五八五。那么现在这个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时间是我们被掳掠的第二十五年啊，那么你就把五九七减到二十五呢，基本上是五七二，那么正好也是耶路撒冷被攻以后的十四年，对不对？这个时间就配得很好了啊，所以你大概晓得这个预言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好，那么被掳的第二十五年，那请问这个以西结啊，他第一次看到异象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他三十岁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上次讲过，正好是他祭司该尽职的时候，但是他却在加巴鲁的河边当奴隶，你知道他心中的痛苦。我也决定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也是当时以西结心中的写照啊，在巴比伦的河边啊，他就真的把琴挂在这个河边的 柳树上，他心里面想念耶路撒冷啊，想到我如果还在耶路撒冷，我这个时候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啊，但是天却向他开了啊。所以神用第一章荣耀的意象，一方面安慰了以西结的心，另外一方面又向他启示，人可以失败，国可以灭亡，我的旨意永远不妥协，永远不失败，让他看见荣耀的意象，看见主座宝座，看见神所要的 新造的族类、该有的生活和侍奉到底是什么。那么就在他五十岁该退休的时候，神再一次用一个荣耀的意象来安慰他，就是用那座荣耀的圣城圣殿在这里安慰他。所以你晓得我们的神真的是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他没有忘记在那个遥远的外邦地被掳之地有一个他的心爱的仆人在那里侍奉他，他真的是用最上好的来安慰的他。那么四十到四十八章复兴的意象中他提到的圣殿，提到的圣城，提到的圣地，那当然也提到了圣别侍奉的条例啊。所以他经文的分配我在这里列了提到的圣殿主要是四十章到四十三章，那么又包括了四十六章十九节那边讲到祭司主祭物的地方在那边补充了一下，那么一直到四十七章十二节，我就是昨天讲到圣殿流出活水来是礼拜天讲的。那第二个讲到圣城这是四十五章一到六节，然后就跳到了四十八章要去讲圣城。那么圣地呢是在四十七章十三到四十八章第七节跟四十八章结尾的时候，那么圣别的条例就是在四十三到四十六章主要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四十到四十八章我想这个点我们就好，四十到四十八章神让以西结看到荣耀和属天的圣殿和圣城，就是讲到团体基督一个丰满的彰显。那么这本书一开头神子民被掳，神家荒凉，而到最后却出现了这个荣耀的意象，那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怎么样子从神家的荒凉变成一个这么荣耀的一个结局，那中间经过了宝座的启示让以西结看见神永远坐宝座，然后中间经过了神家被审判和洁净经过了仇敌被对付，经过了神复活的工作让所有的死亡被除去那么也经历了圣灵赐下所带来的复兴，那么才引到了这个结局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也是讲到我们个人和团体复兴的一条路，讲到需要被洁净被审判，讲到我们里面需要对复活的生命有第一手的经历对圣灵，然后到最后带到这个荣耀的结局。那么在开头这几章有一个字叫做凉一再的出现凉凉凉凉凉，那么这个东西是我们读四十到四十八章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到的神早晚都要凉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团体，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 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主要来量我们，量出我们的生命度量，量出我们侍奉的度量，也量出我们属灵的实际。所以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伯沙撒王被摆在天平上，就显出了他的亏欠。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被主一量，就发现这里缺那里凸，这里不合那里需要被神制作。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要勇敢的被神来量，因为我们早晚要被量。合乎神尺寸的才能够有永存的价值，所有不合乎的早晚都要被火烧掉。所以我们宁可今天就常常被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个人，让我的事工，让我所在的教会，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光中，让主来量我们什么地方是我们不对的，什么地方是我们该改的我们都要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被量被制作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心变欢喜，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衡量神家弟兄姊妹，这些道理一讲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的地方经不起量，对不对？你量量看你时间平常怎么使用好了，稍微想一下你一整天从早到晚平常时间怎么使用，摆到天平上一称，就称出我们的亏欠。我们的 钱财怎么使用，很多地方一量就量出我们的亏欠那每一次的量不仅仅是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更是提醒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尽快的要认真的除掉我们一切的旧照，天然血气的性质，能够带进属天真实纯净的生命和建造。那么在所有你等一下要读到的，有很多的量量量量这里量那里量那里在这一切的衡量中，我们要去注意几件事情，它到底在量什么，那么量的结果是什么，量的顺序又是什么，量的目的和意义何在，有没有特别强调的地方，那么最后就是量这个东西对我们今天属灵的含义和应用又是什么那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全部细细的讲完那光40到48章我们可以讲好几堂信息的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留给弟兄姊妹，大家可以自己好好的谦卑的细心的去读这个可以成为你将来圣经更熟以后的一个挑战，不见得现在要做太早做有时候我们超过我们的度量了。那么接下来讲到不妥协的意向和使命当时神家的见证早已经被摧毁，百姓也被掳那么神是不是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我们的见证度量和结果，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联络整齐，是不是合乎他的要求？而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照着先前的尺寸量一再的重复出现在很多的记载里面，说出了神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就是 Made by Christ 那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就先不去谈它了，等一下后面再说。那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圣殿是什么时候的圣殿。我相信这是以西结书，如果你这个没解决的话，底下读下去就没有意思了那么是什么时候的圣殿，至少有五种讲法，我在这里列了。一个是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因为所罗门的圣殿是决定不要提，因为这个时候所罗门圣殿早就已经被那个巴比伦攻破，已经被拆毁了所以不可能讲所罗门的圣殿。所以只有几个可能，一个是所罗巴伯回来以后重建的圣殿，第二个是大希律王重建的圣殿，那就是耶稣时代的圣殿，第三个是指的属灵的意义，讲教会是属天的一个圣殿，全部灵异化，第四个是千禧年的时候基督降临到地上，在地上千年国度里面要重建的圣殿，那这是完全按着字义来解释的。那么第五个是讲到新天新地里面一个属灵的殿，那这个也是按着灵异解，就是实际上不会出现，那是指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一个殿那么第一跟第二因为已经成为历史，跟以西结书说的不合，所以这两个也可以除掉了。那么剩下来的基本上在几乎所有的解经所有的不同的这个讲法里面，最主要的两派一派是按着字义解，就是说他一定会在地上出现， 他上面所讲的尺寸，他上面所讲的事情，他上面所讲的祭祀啊，上面所讲的河流啊，讲的这个殿啊 ，everything 都会出现。这是按字义解经啊，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前面是按字义解经，后面也应该按字义解经啊，应该是 consistent 的啊。但是按字义解经马上面临两个挑战，就是第一个，这个尺寸啊，虽然我们现在读是500轴，但是原文里面它是讲杆，所以它的尺寸大得不得了，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已经超过了以色列现在的版图。那个光这个圣殿，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圣殿，等一下要画的圣殿，光这个圣殿就已经等于耶路撒冷的旧城整个城那么大，那更不要说还有包括这个圣地啊，这个25000轴跟25000轴，大概等于好几个伦敦这么大了。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山，怎么可能上面有几个伦敦这么大呢？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如果你要按字义去解经的话，那第一个怎么可能？第二个，按字义解经的话，那这些祭祀都要恢复。那么明明已经在新约了，希伯来书特别也在说过啊，那个这些祭祀都已经废掉了，对不对？今天在基督里面有基督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杀牛杀羊了。那为什么这边还要有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呢？为什么呢？所以按字义解经会碰到这两个很大的问题。那按灵义解经的话，那别人就挑战他说，那为什么以西结的预言前面讲复国，讲周围的国家，前面讲这些事情都按照字义来解释，那为什么到这边你要变成灵义去解经？这个跟字义解经的一贯性不是矛盾吗？啊，所以就有这两派的冲突。那么这两派很代表的人物啊，就是要弄灵义解经的，基本上就是路德、加尔文啊，包括我跟大家介绍的圣经研究的这个作者哈，一个从前的一个神学院院长 Dr. Theodore Baxter 巴斯德。啊，那个他的旧约这个圣经研究他其实写得非常好。那么他们都是认为说应该从灵义解经，因为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当然路德、加尔文他们完全是因为这个字义解经太难去回答这两个问题了。但是巴斯德呢，那他试着去解释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不能够用灵义来解经？当然可以用灵义来解经，因为释经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要用字义解经，而当字义不能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它，所以它并不是违背了释经的原则。那尤其以西结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意象，而不是一个直接的预言，所以不见得需要用字义来解经。他看到的是意象，那意象的实体、意象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不能妥协的，但是表达这个信息的方法可以用形象来表达，所以你可以去用灵义来解释它。那这是巴斯德的解释，就认为它可以是属于灵义来解释的。那么按照字义，为什么有一些人坚持字义呢？他就一方面认为说为了要前后一致都是字义解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认为说神是全能的神，在主回来的时候连橄榄山都要列为两半，对不对？那神的百姓从山谷逃过去，同样的主要回来这些东西要成就的话，地形是可以变化的，对神来说不是难成的事情所以耶路撒冷就这个高过诸岭，万民要流归这山那个讲到将来的国度出现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山这个一下子会高起来超过众岭所以万民流归这山。他觉得这个地形的变化对这位伟大的神来说根本是小事一桩。好，所以两派都有解释所以当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们一定会问我说，那余弟兄你是哪一派？那我就是怕你们问，所以我先不打自招我不回答。其实不是我不回答跟斯百克弟兄讲的是一样的。说老实话，不管是字义解，不管是灵义解，神没有要叫我们去看一个建筑图画。就算它是字义解，我没有办法满足于只是知道它的尺寸，而我不从属灵的角度去体会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管它是灵意见，不管它是知意见，中间决定有属灵的教训，有建造的原则是我们要掌握的。所以它到底是知意见还是灵意见，将来我死了，然后主回来了，我被提到基督台前审判完，然后有一天我们跟基督一同降临啊，来到地上，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殿？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么在乎。但是我在乎的就是主现在摆在圣经上，他到底叫我们从这段圣经学什么，体会什么，能够摸着神家建造的路，建造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才是关键的，对不对？所以就连旧约圣经里面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这些日子节期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那如果我们光去研究影子而不去注重本体，那我们是舍本逐末。我就跟你们说，你们绝对不会在日头底下的影子对我的影子讲说，于老师你还好吗？你最近好像胖了啊！那对着我的影子一直讲话然后不理我，你不会的啊！你会在乎我胜于我的影子。那同样的，我现在要在乎的主要告诉我什么，主要叫我学什么，那剩余说这些尺寸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我们也为着求知啊，要认真，所以这个尺寸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中间蕴含着什么原则，所以这个图能够了解是有帮助的。那我就已经比较了这么多的书，那我等一下就是给你们会有一些图让你们看，有些已经放在上面了。那等一下我说过会有一个 video 啊，是那个叫什么影像视频，对不起，这个中文翻译我常常不会啊，视频让大家看。那它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哈，那你们就张大眼睛看好不好？那知道这么回事，那么将来有机会你们自己到那个网站去一看再看，随便你看多少遍，因为他说是 free download 免费下载啊。那啊，我试着在中国想到那个网站去看，因为有的时候受网速的影响，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不能看得到，所以你就找到大家都睡觉的时候把它下载了以后自己慢慢看哈，看个够啊。那现在我就把这个分析稍微讲到这样子哈。那么关于祭祀的这一部分啊，那么赞成这个志义解经的，他们认为说这个献祭不是条件性的，而是纪念性的，不是说你必须献祭才能得救。因为希伯来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这些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以色列献祭，神的百姓在献祭并不是为了除罪，就有点像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再用献祭而用饼杯来纪念主，所以他们是用献祭的方式，是用他们几千年习惯的方式，当初摩西所立的方式，他们来纪念主的爱，主为他们舍己。所以这是按照志义解经的人，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祭祀的目的啊，全部都是为了纪念性的。那么当然巴斯德他不赞成，他说连饼杯都是直到喝新的日子啊，为什么到了那时候还要再走倒回头哈啊。那当然像 Chuck Smith 的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样子的纪念性是只是为了以色列选民，决定不是为了我们这些新约外邦人啊，因为我们已经有新约了，我们已经有饼杯了，而且就连饼杯到了喝新的日子，我们再也不需要擘饼纪念主，直接看到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不是对我们的，是对选民的啊。所以这个各家都有说法，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只是把它摆在这边让弟兄姊妹参考。那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试图去解释的地方，那我们参考的知道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今天晚上可能时间只能讲到40到43章啊。你们想说还要讲那么多啊，那我已经讨价还价了，我这44到48章明天再讲好不好。那40到43章，那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它这个记载分的圣殿，然后圣城，然后圣地，然后中间包括了一些祭祀的条例。那我现在就是讲圣殿的这一部分哈，40到43章为主。那么在这样子的描写对圣殿的记载呢，在65页我说到它分了5次啊，5个段落来讲。40章重在讲外院跟内院啊，包括所有的卫房、门房，这个通往这边的门洞啊， 那么四十一章就开始集中在讲中间的圣殿跟周围的旁屋和空地，那么四十二章就讲祭司的圣屋跟圣殿的外围，那么四十三章在这里讲祭坛，十三节到十七节，那么四十六章又突然在讲圣别侍奉条例的时候，突然又倒回来讲的祭司主祭牲的地方，就是四十六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所以关于圣殿记载的描述就这五段，好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好，所以四十到四十三章重在讲殿，四十到四十六章重在讲圣别侍奉的条例，就是神所要的侍奉，一个新的侍奉到底是什么。四十七到四十八章就讲圣城跟圣地的分布。好，那么四十章我们说过了，他在讲殿的外围，从外院进到内院。那我刚才讲过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量什么，而且他量的顺序是什么。那我在这里都已经帮你们写出来量的顺序，他整个的过程你们现在要熟读，你等一下看 video 的时候，看这个对不起视频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他的镜头就是这样子的绕，他就按照这个顺序讲。他从东门进来，然后呢进到外院以后，这个底下左右两边跟各方都有铺实地，上面有三十间房子，那么北东南三面每一面有十个房子，就在门洞的旁边各有五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圣经上没有明记它是干什么，但是很多人都说是让百姓在这里吃祭牲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进到神的殿宇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享受基督。基督成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粮食，他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满足。然后这是进来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他从东门进来，进来以后他就带他到外院的北门，然后绕到外院的南门，然后从南门呢又再穿过一个门洞进到内院。进到内院以后呢，他就再带他到内院的东门、内院的北门，然后带他去看北门的门洞里面摆的这些桌子，宰杀祭牲的桌子。然后呢，从北门的内院，他让你去看到这个祭司这个歌唱者，他有两个房子，他们是专门看守内院的，一个是看守圣殿，一个是看守祭坛。这些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属灵的意义。然后带你去看圣殿前面的廊子跟两个墙柱，这是第四十章。那么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外墙的门。那么你要知道这个整个圣殿的架构，就是你要来朝见神，你需要经过门，而这个门是一种像一个门洞一样，它长五十轴，宽二十五轴，所以主说我就是门，对不对？不借着我，若不借着我，也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来亲近神，要来享受救恩，外墙的门，说到他为我死，让我有资格可以进来。而我进来了以后，我可以在这个铺石地上，我在这里享受基督。这边有三十几个房子，让神的儿女进到神家。这是蒙恩人最初的经历，就是进来享受主。那么这是外院，完了以后你要再进到内院的话，又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大小，五十轴长二十五轴宽的一个门洞，你要穿过这个门洞进入内院。那么这个门，我在这里说这个门的意义，讲到我为他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内墙内院的这个门洞里面，它基本上是摆的洗燔祭牲跟宰燔祭牲用的桌子，通通都跟奉献有关。而且你进到内院的第一件事情，或是你唯一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祭坛，都是为了来献祭，为了满足神的所以祭坛，我以前讲过什么叫做祭坛。祭坛用八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所以你每一次经过会幕也好，所罗门的圣殿也好，这里以西结所讲的圣殿也好，当你进来你要朝见神的时候，你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祭坛。不经过基督，没有基督的代死，没有基督的救赎，我是不可能去朝见神。 同样的祭坛，另外的一面意思，他为我死，我愿意为他而活，所以我愿意把最好的来献给他。所以内院的门洞，这里摆的桌子是为你宰祭牲、为你献祭牲用的哈，就是你预备好你要奉献给神的那个带来。那今天用我们新约属灵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光重生得救，享受基督啊，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早晚你需要过一个奉献关，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而且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让奉献成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偶然的经历。就跟敬拜是 lifestyle， 不是只是一件事，奉献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 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态度啊。所以这是讲到内院的门啊，跟祭坛发生关系。那么进到内院的时候，那边有两个房子，北面的是负责看守圣殿，南面的是负责看守祭坛。那么神家在这两个方面啊，圣殿是为了去敬拜侍奉神，对不对？那么祭坛是为了奉献给神，所以这个神家在这两方面都需要属灵的人来看守哈。有人能够长期的住在内院，就是祭司要住在这里，看守圣殿，看守祭坛。所以我们看一下四十章啊。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被攻破14年，正在正月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啊，请大家注意到哈，在以西结的这个意象里面，圣殿跟圣城是分开来的。我不晓得你们自己读经读出来了没有啊？圣殿在北边，圣城在南边。这个跟大卫年间是一样的，大卫年间圣殿在山顶上摩利亚山，但是大卫的城在南边，在锡安山，在南边的角。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好，第三节，他带我到那里去，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他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座城，又看到一个人，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而且是被带到至高的山上。诗篇87篇第二节那里说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的你说的哈。这个讲到锡安山在北面居高华美啊，这个整个神的殿、神的城是在众山之上啊，那是一座荣耀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不管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们，他们都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座城，看到一个人，而这个城是在至高的山上啊。那这个弟兄们的解经啊，弟兄会的解经、诗百科的解经、很多人的解经，都在这里把这件事情跟教会的建造发生绝对的关系，不是光只是以色列选民的事情。在这里看到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荣耀的城，而人子这一个人是一切衡量的标准。那么在40到48章，所有的这个 量度啊，这个轴，那一般来说的一轴是18寸啊。我想在中国不太用寸，我们在美国非常习惯用寸、用尺、用 mile、用里啊。那么所以我在讲这个尺寸的时候我就很头痛，我很想用在美国的方式的尺寸来讲，后来一想要在中国讲，所以要再把它换成公制啊，就不然大家没有概念，对不对啊？所以一轴18寸，大概45公分。那么一个长轴呢，就是除了一轴以外又有一掌啊，所以等于大概21寸，就是53公分。那么一杆是6个长轴，所以大概10.5尺，等于3.2公尺，所以一杆大概3.2公尺，大概等于比我两个我稍微矮一点哈。那么后面提到500杆，500杆大概1600公尺，就是将近 1 mile 那么长啊。 那么，等一下我会带你们看这个五百竿到底是指的什么啊？在这个五百竿正方形的五百竿，就是1.5公里，你们是多少？1.6公里，1.6公里正方形，每一边都是1.6公里。那他们叫做圣殿广场啊，这是圣经上没有的名词啊。我记得陈锡珍弟兄把它叫圣殿广场，就是在这个圣殿广场里面的正中心啊，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圣殿500轴跟500轴。啊，所以它是整个圣殿广场的大概1/36嘛，哈，因为一个长杆是六个，一个杆是六个长轴，所以在这个1.6公尺的这个 square 正好是广场的中心啊，有一个500轴到500轴的圣殿啊。好，那么底下就讲到它开始量了啊。啊，那么这个尺寸，请大家回家你自己慢慢读啊。那我等一下会放那个图。那么基本上40章，我说过，它主要是在讲这个外院跟内院啊，从东门进来，先到北门，再到南门，然后从南门的洞进来啊，进到内院以后啊，又经过东门到北门，然后再带你去看这些门洞里面啊，这些宰杀祭牲的桌子啊，跟圣殿前面的门廊跟柱子。啊，这是第41章，第40章。那么41章，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看完。我们来看哈，41章量圣殿的本身啊，带我们去看圣殿的尺寸啊。那么圣殿基本上啊，它是宽20轴。那么外殿就是所谓的旧约这个会幕里面所谓的圣所。啊，那么长40轴，然后至圣所呢也是20轴跟20轴。好，那这是整个圣殿。那么它前面进来的时候有台阶，然后旁边有进来以后门里面有个门廊，然后有柱子，然后再进来以后有这个外殿，就是圣所的门，然后进去以后又中间有一个叫做坛桌啊，这个。圣经上很特别的讲法啊，在会幕里面只有金香坛跟陈设饼的桌子，但是你发现在以西结的圣殿里面，这三样东西都没提，但是却提到有一个桌子，又叫它坛。那所以很多人说，到底是坛呢，还是桌呢？那干脆就叫它坛桌或桌坛啊，因为两个都被提到了啊。那坛是讲到啊，我们重在去满足神，对不对？啊，那么桌是重在神摆上属天的食物满足人啊，所以这个坛桌呢，就是神和人都在这里得到享受啊，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啊。那个坛桌是用这个木头做的哈，那圣经上明说的是用木头做的。那么当然，大家对这个到底是坛是桌有不同的讲法。那有的人认为说，它的形状比较是瘦高型的啊，因为这个它的尺寸啊，是高3轴，然后宽2轴，所以它是瘦高型的。它比较像旧约的金香坛啊，那么金香坛也是长1轴、宽1轴、高1轴半啊，大概是高2轴。所以金香坛是瘦高型的，陈设饼桌子是比较矮型的啊。那么，但是又有人认为说，可能是比较是指的桌子啊，因为它是木头做的，好，那比较不适合烧香。所以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坛桌或桌坛啊。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不再用幔子，而是用门。啊，请大家特别注意，我明天可能才有空讲，今天晚上时间不够了。就是你发现你进圣殿的时候，这个门是越走越窄，从最外面14尺变成10尺，到了至圣所变成6尺，这个门越来越窄。啊，那这个从前是用门帘，是用幔子，那现在都是用门，而且是用折叠门，啊，那这个跟所罗门圣殿的时候是一样的，也是用门啊。那么到了大希律王盖圣殿的时候，他又恢复用幔子，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啊。但是在这边是用门，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个图的时候啊，那个视频会带你们看到这个桌坛。然后到了至圣所边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折叠门打开来啊，让你看到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是什么东西？应该没有讲 所以他们就没有画啊。那这个也是对的啊，圣经上没讲的就不画，但是圣经上却说这是我的宝座之地。那我那天已经读到了哈，跟大家特别提到啊，以西结书的圣殿跟宝座是分不开的。好，那么42章是在描述祭司们的圣屋啊，他们住的圣屋啊，那个左右两边各有圣屋啊，那啊100轴50轴，然后另外一边也是100轴50轴，然后有很多的圣屋。那圣屋是让祭司们在这里吃至圣之物，或是放至圣之物，或是祭司们更换圣服之处，这是在70页我所写的。所以吃至圣之物，讲到他们这一班的祭司啊，就是侍奉主的人特别的福分啊，他们能够吃神的食物啊，可以在这里吃祭物。那么放至圣之物，数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这里讲放啊，我个人的领会是，这些祭司们在献祭的时候，神中间有一部分是属于祭司们的啊，等于把神的食物给他们啊，把这些献祭的一部分当作他们的产业，所以在这里是存放他们的。那么圣殿旁边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圣殿旁边每一层有30个房子绕着圣殿啊，这些圣屋，每一个房子每一边有30个房子，一共有3层，等于有90个房子。那这些房子是放神的百姓献祭的东西，这是可能的解释，就是好像 storage room 啊，储藏间一样。神的百姓就说到神家的奉献太丰富啊，这个献不完，我们把它存在这边，能够继续啊，让祭司们来拿，能够啊继续让神家啊这个祭坛的火不要熄灭，一直有贡献可以弄。所以在圣殿的旁边一共有3层啊。房子，那每一层有30间房子，那这都是很特殊的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很特别的启示。所以这里放至圣之物，就比较是属于祭司的这一部分啊，那么归给他享受的，他存放在这，所以他在这吃，而且他在这里领受丰盛的祝福，不仅够他吃，而且有余啊。那么第三个，在这里是他更换圣服的地方啊，强调他需要过圣别生活的一个提醒啊，他每次侍奉的时候在这里穿圣服啊，让他自己知道他是被分别为圣的啊。当他要去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他要把衣服换下来啊，知道这是要强调侍奉的神圣性啊。那么最后讲到四维的量度啊，第42章16节，他用量度的杆量四维，量东面500轴，用杆量北面500轴。那其实你看那个小字，原文做杆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圣殿广场。好，500杆大概是1.6公里。那么圣殿本身这个500长轴啊，500轴大概266公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圣殿的大小。然后再想象一下圣殿广场的大小啊，老金大概有一个图画。糟糕，我可能连43章都来不及讲了，因为43章很重要很重要啊，我留到明天。我现在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好不好，那个我们先换一个静态的好不好，就是那个圣殿平面图好不好。那这个图哈，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啊，那个不管搭的是神学院中文版的圣经，不同的解经书里面都有这个图啊。那么我们尽量已经靠近参考的不同的版本，把一些地方稍微修改了，然后让它比较合适的地方哈。那基本上它就是周围对不起，它周围就是500轴500轴500轴。那么这个以西结被带进去看的时候，他的顺序是从东门进来啊。那这个每一个门洞就是500轴跟25轴，然后每一边有3个卫房3个卫房啊。然后这边这个横的这个东西，他们叫做门廊啊。那么这个是对着外院的。那我首先必须承认，我忽略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引用的这个呢啊，它的这个门廊啊都是在这边，但是实际上你去读圣经的话。这个内院的门廊的这个门廊应该是向着外院，因为圣经上讲说它对着外院啊，所以这个横的应该改成在这边。 啊，我就先纠正错误跟你们讲一声，我们回去改完以后再放到网络上去啊。那这是一个错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人把这个看守圣殿的这个祭司的屋子跟祭坛的屋子放在内院的里面，但是呢像达拉斯神学院的啦，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书，他们把它放在这边哈。那这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地方，因为内院的广场应该不应该再有房子这样吐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就是了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这是祭司的旁屋啊，祭司的圣屋，所以左右两边各有100轴跟50轴，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祭司的圣屋，在这里什么吃圣物、存放圣物跟更换圣衣，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个为什么要更换圣衣，就是当他出到外院的时候，他需要把衣服脱下来。所以在很多人画的时候啊，就是这边应该要有一个门啊。那我当初有讲这个，我们大概画的时候忘记了，这个把它封起来的，所以应该有个门可以通到外院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门这两个门就是我们自己开的哈。因为你如果不开的话，这些祭司只能在外院，他穿着圣服怎么能够进内院呢？就进不来了嘛哈。所以这个门是我们开的，后面的门也是我们开的，因为这样比较合理嘛。不然你没有办法，祭司们怎么到后面去煮饭啊？怎么去有祭司的厨房跟后面的房屋，他都去不了了。所以这两个门是我们开的啊，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所以我刚刚在讲哈，从东门进来，然后他会绕到这个北门看一看，然后回来到南门看一看，然后从南门的这个内院的门洞再进来，然后进到了内院啊。那进到了内院，他就经过东门，然后到北门，然后到北门进来，他就描述了宰杀祭牲的桌子啊。那个你去看的话，就是在里面的门廊这边两个，那边两个。但是在门外呢，一边4个，两边8个，是石头做的，所以这个就没有画出来。但是在这个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的影像的话，它就在这个门的旁边有4个石头桌子，是石头做的，这都是以西结书上写的。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人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这边清楚，那边不清楚，这边掉了，那边没有进来，每一个都有一点缺陷啊。好，那这是大概的做法。那么这是内院啊，那100轴乘100轴，然后正中央是这个祭坛。正中央是这个祭坛，那这个祭坛非常高大。我本来很希望今天晚上的信息能够结束在祭坛啊，但是我想可能没有时间了。那过来就是圣殿啊，也是有台阶。那么台阶进来以后，这是圣殿里面的门廊，然后进来，那这是外院，不对，这是圣所，他们也叫外殿。20轴乘40轴，然后进来是至圣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门哈，一般人都不太去注意，没有去特别注意到它。它前面的门应该是14轴，然后10轴，然后6轴，应该是越来越窄的。所以这些图我们从别人的上面拿下来，我们继续去修改。那这些点都是被忽略的地方哈。那你如果仔细读细一点的话，它应该是越来越窄的。那为什么越来越窄呢？我明天讲属灵意义的时候我再讲到，好不好？那其实圣经上都不是随便乱记载这些东西的啊，它都是有它属灵的原因啊。那么后面的这个空屋干什么用，圣经上没有解释啊。这边有一个空屋，但是两边是祭司们的厨房，然后4个角落呢是祭司煮东西的地方啊。这是铺石子地上的房屋啊，每一边5个5个5个5个，所以加起来30个。那么像这个平面图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在圣殿旁边有3层的房屋，然后每一层有30个房子啊。那么它的结构是什么啊？这个影像图表达得非常好。那因为我这个讲义篇幅有限，所以我只能够挑几张切面啊，所以我巴不得能够多切几条图给大家看哈。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图我也没放进来，等一下请同工放出来，就是这个圣殿广场跟中间的这个比例啊，你可以有一个概念，知道圣殿广场这么大，然后圣殿这么大啊，好不好？那其他的图如果你们自己回家有特别的软体，你可以自己切啊，你要切100个1000个自己慢慢看都没关系啊，你要慢慢放一点停一下，放一点停一下也可以 啊，能够把它搞清楚，好不好？但是我要讲，就是这个影像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哈。就像我刚刚说的，像这个影像的，等一下要放的影像，它就没有包括的这个看守殿宇祭司的屋址啊，跟看守祭坛的屋址，它就没有画，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都有它一些遗漏的地方，然后我们当做参考就好了，好不好？呀，那这样子图。大概出来，你们应该比较清楚了哈，就是整个圣殿的结构，啊，那明天我们讲的时候，那么东门外院要上7个台阶进来，啊，那么进内院要上8个台阶，进圣殿要上10个台阶，所以当你真的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里面已经有信息出来了，你要朝见神这条路是上行又上行的路。你每一次朝见神，你就必须更多的离开属地，离开肤浅，要往高处去，要上行，再上行，再上行，然后进到至高者的面前。啊，这个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些的角度，我们不是在灵异解经，而是根据神画出来的尺寸，这些所谓的山上的样式，它一定有它的意义，不然它不会平白把这些东西摆进来。它摆进来就是有叫我们注重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明天有机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图。那另外那个图，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圣殿广场跟中间一个小小的啊，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这个这些都很好，你再把它倒回头好了。每一个图我就稍微解释一下，你就回到这个是别人画的图哈，就是有不同的版本啊。这是一个圣殿的立体图，就是你啊，对不起，我要反过来了啊，就是从外面进来，经过门洞进到内院啊，然后内院又有一个门洞进来啊，这边是圣殿，那么这边4个角是主祭生的地方，然后这边是铺石子地上的这些旁屋啊，就是人在这里享受祭物的地方。好，下一张。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图，也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你看，他把看守祭坛跟看守这个圣殿的屋子也是放在中间，啊，这样子过来，啊，这个至圣所的形状。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是刚刚的了。那这是另外一个人画的哈，啊，不光有这个，还有冒烟，啊，因为他们正在主祭圣。好，那这次是等一下我们影像图的哈，他画得非常漂亮哈。那我已经说过，我写信给他，他还不来，我就只好凭信心用了哈。既然是免费的，那么他还把这条河也画出来，因为从圣殿门槛流出来，经过祭坛的南边啊。你要知道，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这边是北边，这边是南边啊。所以那个活水从这里流出来，从这里往东流。好不好？所以这个图画得非常的漂亮，好，让你从这里看，也看到了祭坛，啊，也看到了这几个门洞跟卫房，啊，这是铺石子路上的房子，这是4个角落主祭生的地方。那这是从高空直接垂直看下来，哈，这是祭司的圣屋，啊，这边100轴，这边50轴，这边100轴，这边50轴，都是非常对称的，啊，对称的，经过祭坛过来。这个祭坛跟从前会幕的时候啊，除了尺寸大小不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方向不一样。啊，会幕的祭坛是面向这边，有一个斜坡上去就是了。啊，祭坛的方向是向这边，现在的祭坛是直接向圣殿。会幕的祭坛只是一个斜坡，那这里的祭坛是非常高大，有台阶要上去的，啊，所以所有的献祭就直接对着宝座，直接向着宝座啊，而且是必须是上行的一个经历啊，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啊，这是跟旧约很大的不同哈，不是，它也是旧约了啊，跟那个时候不同。那这个是这个时候画的祭坛，你看它有台阶上来，分成小灯台、大灯台跟上面的这个这个祭坛的地方，那它是非常的高啊，大概等于我的3个半这么高，我已经这么高了，对不对哈？啊，所以。 大概三个半这么高哈，让你们大概了解一下。那么他们有讲祭坛的材料是什么啊？那么这个人是用木头画，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啊，底座小灯台、大灯台，那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圣殿广场哈，它整个500杆，大概1.6公里啊，每一边都是1.6公里，然后中间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祭坛，这个圣殿啊，大概的大小，那是两百多公尺，255还是260，我忘记了，啊，200多公尺的这个尺寸，所以活水从这里出去，它没有继续化的了哈，就是向东流，啊，这是我主日信息讲的活水出去了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什么。好，那这个切面图，这是卫房哈，就是每一个门洞啊，你进来的时候左右两边各有3个卫房啊，然后这是中间的走廊。那这个卫房是非常的高啊，中文圣经看不出来讲它的高度啊，把它形容成为我等一下明天再去练那个经文啊，英文都是这么高，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画这个卫房洞房都是画这么高啊，非常宏伟的哈。好，下一个图。那这个是卫房里面的结构哈，从台阶上来，左右两边各有3个卫房，这是门洞的结构图。上来以后，中间是走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廊子啊。那这个廊子基本上，不管是外院的门洞或是内院的门洞，廊子都是对着外院啊，所以就是我刚才的纠正啊，那个图必须都是向着外院的。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是圣所，这边这个叫什么？坛桌或是桌坛啊，这是坛跟桌合一的。那么周围的墙壁呢啊，它就是中树跟基路伯穿插的，一个中树，一个基路伯，一个基路伯。而且基路伯呢，它只列了人的脸跟狮子的脸啊。那这是圣经上讲的，你们听过就好了，不是细节我就不去讲这些了啊。而且它这个是很高的，所以四面都是这个样子。啊，底层是这样，上一层也是这样子。好，再往下。啊，这是圣殿图，进来以后啊，有2个柱子，那就是不知道是在外面呢还是在这里，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有2个柱子，进来以后也是有廊子，然后经过这个门，然后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所以我说这个门应该是从宽啊到缩小到更小，它是越走越窄。啊，亲近神的道路是要专注的，是要越来越专心的，啊，而且亲近神的路其实也是一个付代价跟窄路啊，还要把世界放在后面，能够越来越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以西结书29章也特别讲到，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今天我们亲近主就不够专心啊，那么在圣殿里面神所恢复的是要让我们门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啊，能够向着他去，所以你把这3个门的尺度画起来，它就是像这样子过去，然后集中到宝座面前。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这就是坛桌，那这是至圣所的门啊，它不再是用幔子，它是用折叠门啊。那么旁边都是一样，是中树跟基路伯。好，再往下还有吗？啊，那这个就是圣殿的旁屋啊。啊，一共有30间，啊，6个6个6个6个，然后这边有6个，那么一共有3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啊，所以没有人这样画图，你自己画真的是画不出来哈，真的画不出来。好，那么这是大概的图形。那再下一个，它告诉我们越往上越宽啊，然后这个房子的梁是架在殿的外墙上。就不会穿到墙里面去，所以它这个梁基本上就是放在殿所凸出来的地方。这个房子底层、中层、高层越到上面越宽，啊，这样你们回家读的时候就不会太复杂了。看到这个剖面图啊，横面结构图就比较清楚一点。啊，这里写的这些都是希伯来文，我这有这边是英文的翻译，啊，那个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好，再往下。那这也是他帮我们画出来的，一共有3层哈，越来越宽，越来越宽。你看房子越来越宽，那这是他房子的柱子。那么他特别提到这个圣殿旁边，它的底座高1杆啊，所以大概是6轴这么高的一个地基一样。 然后这边大概宽五轴啊，是不是这个？所以你们大概了解他在形容的这个架构啊。那么这是祭司的旁屋，这边100轴，这边50轴，然后房子也是越到上面，这个房子是越到上面越窄啊，圣殿的旁屋是越到上面越宽，好不好？你们大概晓得一下，只要知道就好了。那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540首好了，好吧。虽然这个以西结的圣殿特别是为了选民在这里描述的，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再次说到有一座荣耀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我们今天整个教会的建造，我们从里面去找出属灵的原则，神家建造的原则跟侍奉神的原则，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唱540首。对吧，圣经我们站起来唱，
坚决我们同生命同步，向着标杆前方，永不回头顾，眉间有烛容，照明我的面，耶和华在天上，谁敢想不见，去经过旷野痛苦和试探，也等在此刻也命就是西安，荣耀有家荣耀，我生已预备，看爱神
神安慰灰心痛苦的以西结，让他看见天上荣耀的异象。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服事的工厂上，在我们服事的角色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让我们很灰心，觉得神家荒凉，神家被掳，觉得神的百姓好像枯干的骸骨一样。我们这条歌让我们看见有一座荣耀的城，这座城吸引了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仰望这座城。今天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也都为着这个荣耀的城而活着，因为这是神的居所，这是我们的家，这是神所亲自经营建造的。让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难处，让我们来看这座荣耀的城，它是我们心中的激励，它是我们荣耀的意象，它是我们在绝望中仍然的盼望。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唱完我们一些祷告，为自己、为自己的教会祷告。 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你都没有丢弃我们，虽然我们会疲倦，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软弱，甚至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不失败，你也永远不妥协，你更是永远都爱我们，你不肯丢弃我们，直到如今你还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主啊，你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能够透过我们眼见一切的荒凉，主啊，让我们看见天对我们是开的，让我们永远看见我们所爱的主已经高坐在宝座上。主啊，你所应许的你必要做成，主啊，你荣耀的意象向我们开启了，主啊，有一天你要把我们都带进去。主啊，今天在地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你自己的帮助，让我们一点一滴地走在你的路上。主啊，以西结虽然他死在被掳之地，然而你在异象中你已经让他看见了荣耀，你也让他带着欢欢喜喜带着荣耀带着盼望去见你。主啊，我们今天也一样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我们要带着你的同在和应许，我们知道你要继续做工，直到那座荣耀的城能够从天而降。是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值得你说的。主啊，带着这座城今天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立上加力到西安去朝见你。主啊，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晚上的休息，也保守我们剩下最后一天的聚会。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丰丰富富的得着你更是让你完全的来得着我们。主啊，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向你还有保留，没有一个人还是带着埋怨和软弱回去。主啊，这两天继续对我们说话，圣灵大大的做工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的疲倦，除去我们的软弱，断开我们的锁链，除去我们一切的不幸赶逐魔鬼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破坏和蒙蔽，让我们抬头来看我们的主，让我们抬头来看你那座荣耀的城。主啊，让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